有一个词叫做用乐如用药的一个原理，这个乐就是音乐的乐，就是把音乐和人体天地对应起来，然后来提升人体整体的一个能量。
人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是也会跟自己内脏有不同的共频？
你身体缺哪一种能量，那一种振动频率对于你来说是最舒服的。你身体哪一种能量最多，那种声音对于你来说就会是很燥的，我不喜欢它。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玄妙之门，我是主播兼玄学青年喜帆。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兼玄学从业者美丽。
这一期的话，我想跟美丽一起给大家探讨一下关于声音疗愈的这个话题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近2年，就是疗愈经济这个词，它出现的频率其实还蛮高的。然后像我们在刷一些社媒平台的时候呢，点进去相关的内容，大部分都会是什么像颂钵呀、手碟啊这样这一类的这种声音疗愈的呈现，包括像我自己。前一段时间去参加了一次户外的活动，然后在那个活动里面呢，也安排了一次这种类似于声音疗愈的这种冥想的相关的体验嘛。然后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好，也感受到这一个存在，确实会让我感到有一定的放松和释放。所以我就在这里就想问一下美丽，就是声音疗愈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呀？其实。
声音疗愈，我想跟大家说，它还是具备很大的一个玄学意义和玄学存在的。因为其实在古时候，早就这些古人就懂了，有一个词叫做用乐如用药的一个原理，这个乐就是音乐的乐，就是把音乐和人体天地对应起来，然后来提升人体整体的一个能量。
哦，明白。之前了解到的，是不是有点像类似于那种五脏对应五阴的这样子的一个，像《黄帝内经》里面提及到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是这样子的。而且就是说，声音疗愈，我想跟大家说，它代表的范围不仅仅只是像刚才说的什么风铃颂钵，对不对？手碟冥想，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大自然的声音，也是在其范畴之内的，包括一些什么白噪音呢、雨音呢、流水的声音呢、包括唢呐的声音呢、这些石头震动的声音、风声、草动声、鸟叫声，然后包括咱们一些古典的乐器，包括像是古琴呐、笛子呀。古筝啊，它其实都具备这样的一个力量。那在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种声音疗愈的概念。在最开始，咱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声音疗愈的概念和种类吧。我觉得这一点会比较好。就是很多人，咱们去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未来去进行一个什么呢？针对性的一个声音疗愈。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声音疗愈的这些范畴，它还只是针对于就是说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声音的一个整体疗愈的一个范围，对不对？我在这里
对。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有学过几年的声乐，就这个声乐，当时在学的时候，我们会学发声嘛，就发声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发出哪一个声音，是从腹部发声的，但是你当时你知道吗？它这个音节的高低不同啊，我记得当时很明显的一个感觉。我能感觉到我身体里面在震动的那个区域和位置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是你的肺部的位置在震动，这个声音发出来的那个声音，有的时候是从你的下半部分的丹田它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就那个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好奇，好奇什么，我就会感觉真的很神奇哦，就是说这个声音是从身体里不同的地方发出来的，那个时候还很小，基本上不是特别会懂得为什么会是这样。但随着长大，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越来越深了以后，我就会发现，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一点特别对，就是说这个声音和它会对应到什么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很神奇，对吧？
对，是的，哇，诶，那你刚刚讲到，就是你以前学声乐的时候，你发出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你动用到的内脏的这种共频，它是不太一样的嘛？我在想哈，人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是也会跟自己内脏有不同的共频？就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你是用的是肝郁啊，或者是你悲伤的时候，又是哪个脏腑在发出的声音之类的这种？
他的就是这种愤怒的情绪，比如说像你悲伤的情绪、愤怒的情绪，由肝脏来调动的嘛。然后这种悲伤、哀伤的情绪是来肺部来调动的嘛。他的确，他这每一种情绪在咱们传统文化当中来说叫五志，志气的志啊，就说它也是对应了我们不同的脏腑，那它会产生不同的能量振动的一个频率是这样子。那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外力的声音带给我们的是这种能量上的展现。那么我们自己身体也会有这样的能量振动。就打个比方，记得好像早些年也是有经历过声音疗愈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他们说，这样子，是不是他们会有这种声音？他们会告诉
对，
你，你去发这种声音，然后呢，但他们就会跟你讲这个声音会怎么样，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帮助。但是大部分人呢，只是说啊，我去知道了这个东西，然后我去尝试。诶，有的时候感觉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里面的理论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晚上我和喜帆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一点，一点一点的就逐渐给大家深入，让你们知道这里面的原理，这样未来大家在整体运用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理想啊。
对，我们通常是只知其一，就只知其表嘛，但我们不知道其中的概念跟内涵，所以我们都是凭感觉在进行这些所谓的声音疗愈，它就会变得比较形式主义。那其实我们真正的深入到声音疗愈的这个概念的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呀？
我这里面要说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咱们中国的一部经典，叫做《史记·乐书》，它里面是有记载的。它记载的是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心神，耳和正心也。我应该是没有记错啊，这句话它表明了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脉就是指内脏，与直接啊。直属的这些经络呀，脉络呀，然后等这些气血通道相关的这些通道，然后呢，这里面的就说，中国在古时候啊，我跟你讲，包括古琴啊，包括一些乐器，其实它都是干什么的呢？用乐如用药嘛。刚才我说到了这个原理，对不对？因为就是
对，
说，把音乐和人体啊，天地对应起来，这个在古人的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呢，第二点就是《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到这个五阴疗疾、五阴疗法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将五阴对应到人体和人的五脏，那是这个是那个五阴分别是什么？比如说没记错的话叫宫商角徵羽，对吧？记不记得大家看那个郭敬明拍的那个电视剧，他那里面什么宫啊、商宫啊、羽宫啊，记得吧？他其实这。对对对，它这里面其实分别对应的就是人体的什么呢？脾、肺、肝、心、肾五个脏器啊。然后它这里面是如何作用的呢？是这样子的啊，就说中国的这个古乐，它是通过震荡经络、震荡气血，实现什么呢？这个调气和调脉的。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振动频率和人身体达到一个共鸣，实现调养身心。实现天人合一的这种境界的，那由于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种各个脏腑的生理构造不相同，各自的振动频率不同，那它这个五阴入五脏，五阴会跟它就说会与跟它同一个频率的脏腑经络进行什么呢？共振和激发，然后通过这个音乐的波动的节奏和频率来调节人体内的一个自己的平衡。那就是外力音乐带给我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外力没有音乐，通过我们自己发出这些宫商角徵羽的一个自己发音的话，它也可以产生自主的一个运动。那它如果说是用治病来形容的话，一个就是说我通过外力的药物来治疗我内在的一个疾病，和我自己内在创造这样的一个本自具足的一个能量，再给我自己内在脏腑调整平衡，就是这种概念。
哇，这么听起来，这一套下来，我感觉好像我们自己本身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自我疗愈的本领的耶。
对呀，人没说嘛。比如说，你这会儿你觉得你自己好委屈、好难过、好憋屈，你要是喊两嗓子，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是包括你像哈这个东西，我这会儿就要想提到一个话外篇，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听音乐，每一个人都会听音乐。 你会
对。
发现一个人他这段时间的情绪的展现，会通过他唱出来的这个音乐表现出来不同的感染力。
是的。
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悲伤、哀伤的一个人的话，你会从他的音乐里面听到情感，对不对？比如说，你听他的音乐就会有这种共鸣的感觉。比如说是那种比较忧伤的，那有的人是那种比较树敬，就像窦唯，他早些年去玩摇滚乐，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身上的这个能量和状态，他表达的形式，你看他现在中晚年的时候，他在玩什么？他也在用古琴调音。他前段时间好像发布了一个音乐的作品，就是古琴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鸟叫的声音，这种来表达他现在内在的一个心境。那你看哈，这个
对，
音乐它的展现形式，不单单只是说我用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五行平衡，它其实整体，因为这个五行也在我们身体里面嘛，我们每一个人五行它平不平衡，不平衡，或者说是它能实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它整体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会对应它到它自己现在目前的一个人生状态。那很多人，比如说，这又提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玄学的概念，也是之前咱们在咱们播客里面有跟大家反复讲到的，就比如说，啊，你是一个，比如说，中医角度当中讲的这几种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人，那你需要的是那样的一个能量，那对方整体能量的一个汇聚，它展现出来的，那他跟你说话表达的声音形态，对不对？他唱歌的形态，他就是哼唱的这种形态，其实它形成的这种声音，它更像是一个五音汇聚出来的一个结果，也是会对人造成一个什么呢？能量的疗愈。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哎，我听你说话，我就会感觉我被治愈了，因为这个能量就是他想要的，是身体整个振动频率实现的一个结果。
明白了，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跟情绪的传递。你刚刚讲到那个歌手吼，会让我想到王菲。其实王菲她也是，她唱的音乐都会给人一种很空灵的感觉，她自己是一个非常信佛的一个存在，所以听她以前的音乐也好，都能够感觉到她传递出来这种灵气的感觉是蛮强的。
对，假如说你们的能量频率就刚好需要这种空灵的这个音，当然，它这里面的音乐，我想表达一个点，就是说，除了咱们中国一些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现在专门做这些五音疗愈专业的这群人才，他们能把这里面东西区分得非常清楚，对吧？对于咱们很多外行人来说，只能捕捉到大体的，他的这个音乐适合于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有的人听他这个音乐我就想哭，那你说这个音乐是不是具有了肝脏排毒的一个能量？
对，是
然后
的，
有的人一听他这个音乐我就很兴奋，那他是不是就
对，
具备了激发你心力的一个能量？
哦，原来是这种识别，就是其实还是会通过。就不是说这个音乐很好，然后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一个音乐来去调动你的精气神，不是的，它其实还是针对到个人不同的情况来去恒定的，对吧？
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会有很多的行业人就专门做声音疗愈的。他们为什么？比如说，他知道你这个情况，专门用风铃的声音，不灵不灵不灵的，你就会非常舒服。那有的人听这个声音觉得好烦，你知道，真的是这样子。你知道那个钵体吗？颂钵。
啊，
我记得
对，
我有一个师兄，他玩颂钵玩得非常厉害，这里面的五音他都是搞得非常清楚。就这个颂钵，它的振动频率，你就会发现你身体缺哪一种能量。那一种振动频率对于你来说是最舒服的，你身体哪一
哦，
种能量最多，那种声音对于你来说就会是很燥的，我不喜欢它。啊，
明
然后
白。
对，这种是比较能量共振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是我们是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节气、时辰，我们可能会对不同的音乐产生共振的这种时候，因为整个宇宙转动。对不对？整个这个就是说五行的变更，那么每个时间节点我们需要的能量的调整、排毒也好、代谢也好、提升也好，它都有一定的对应在里面。所以说这些专业人他们在做，比如说我要疗愈你，我比如说用白噪音来疗愈你，对不对？有的人说你
对，
去听雨声，然后呢，甚至于就用流水的声音，有的人就是来给你冥想，就像你说的那个冥想的音频，对吧？然后呢，
对，
或者是手碟啊这些相关的。那他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专业人在搞的，更专业的群体，那个就更定向了。你看很多
哦，
人，你去疗愈你要花钱吗？你声音疗愈你要花钱的。 你买的是什么？你买的是人家的专业。那你只是如果凭感应来说的话，有的人有感应，但有的人他没有感应的。
是的。
他听音乐只是纯听，他没有去进行一定的区分。比如说，这个音乐我听得舒服，那个音乐我觉得怎么样？还有很多人他是随大流的，就比如说外面说，哎，最近这个音乐很好听，大家去听吧，对吧？
对，是的，哎，我觉得这就很像我们去医院看病，就医生是给你定症、辨证，然后给你对症下药。其实我们医疗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人他适合的医疗都不一样，所以会根据你的症状或者你的需求来给你匹配不同的音频、不同的频率、不同的共振，来达到治疗的状态，对吧？
对，因为古人，他们真的，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期和时代的，因为他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他每一天都在研究这些东西，真正纯正于现实生活当中的没有科技的这些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玩得特别透，真的就是会，因为他们不仅仅是通过声音疗愈，他还有一个叫服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平时会在玩的一些香，然后呢玩的一些香包，这些东西贴在身上也是在治病的。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我闻了一下它的香味，它这里面的这些香的种类，它里面也分了五行，然后各种，然后去疗愈你，你吸入进去了之后，你会有感觉，会有什么？其实这个哈，未来可以开一期，就是能量蜡烛哈，或者说是关于我就是说能量香这些相关，其实它也是在调整和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但是我想说啊，声音疗愈啊，我和喜帆我俩一定不是专业的，就比如说。哪一个音节，它代表了哪一个五音？我如何更针对性的给你提供哪一种声音，告诉你可以把你处理得很好。但我们只是今天说把这个概念给大家，但是你想让我跟你说，我给你编个曲，我告诉你哪一个更细致的，我做不到的。我只是会把概念给你们而已啊。
术业有专攻，我们只是领进门，对吧？
对对，是这样子。
因为对，像你刚刚讲到，我非常有共鸣的，就是确实每个人对声音的感受力都不一样。像有的人，他晚上很喜欢听那种打雷的声音，你知道吗？雷打得越响，他睡得越香。但有的人是对这种声音就是很恐惧的。那其实这种其实也不是反馈过来，就是说。可能你对这些声音的不同的敏感度能反射到你身体的五脏六腑哪个位置是出现一些问题的，对吧？
也可以这样说，比如说你在哪一个脏腑里面有一定的阻碍呀，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你需要突破的结节呀，这种感觉，或者说能量的凝聚呀。其实你知道，我记得我还是说到我学声乐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点点原始的，为什么声乐没有坚持下去，是因为我真的有一点点先天的肺气不足，就是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在有一些调调，或者说是某一些声音的这个波段的时候，它的震动频率，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总喜欢咳，它会卡
明白。
住。但是呢，我又很喜欢用这种能量去冲撞我自己。那我后来去回忆的话，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面会有一定的缺失，或者是有一定的多余，它在帮你实现什么呢？实现逐渐的这种平衡的感觉。
明白。哎，那我想问了，声音疗愈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哦。它的起源是来自哪里啊？就是我很想知道。
其实，如果说起源的话，我也只能说，我最一开始了解到它，就是通过咱们那两部经典，一个就是《黄帝内经》的记载，然后，但是他说的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我记不住。但是《黄帝内经》它存留至今已经很久很久了，对吧？就说把这
对。
个东西整理到经书里面，再包括咱们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本经典的书籍，它很久了，我只能说很久，但具体年份记不住。我希望这一期，比如说有一些在玩声音疗愈的宝贝，你们学得非常专业的，你们可以在咱们评论区里面去把我和喜欢的这个知识的，没有覆盖到的范围，大家可以留言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也会知道，哦，它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但是我知道它是从很早很早，它就已经开始了。算是咱们中国很传统的一个文化了，尤其玄学领域。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一起拼这个拼图，
呵呵
你
呵，
一块我一块，这个声音疗愈的拼图它就会越来越完整。 因为我自
对。
己也是不太清楚说这个时间，而且也很难去有一个具象的追溯。但比如说像颂钵还是像手碟这样的存在，特别是手碟，它其实是一个很新的，它是一几年的时候在瑞士的哪两个音乐家，他们这音乐人他们自己创出来，但是就非常新。对，像我们东方的这种五行的这种音乐，真的是非常久远，所以其实我感觉这个体系它已经是非常成熟了的嘛。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需要对应听不同对应的类型的音乐吗？就是按照这个五行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可行，因为你想啊，那你看这个大范围可大了，我给大家就延伸了。首先第一点，春天的时候属肝脏嘛，对不对？那你就
对，
去听一些肝脏的，尤其我前几天的时候去按摩，就是在那个清明节，就是清明节，稍等。就是在那个清明节之前，因为春天的时候就是肝气发嘛，要把肝气发出来，把肝火发出来，很多人就会感觉上火，真的是我嘴巴旁边就长泡了，你知道吧？
哦。
然后我呢没有通过声音疗愈的方法，我呢，哎，也不是说没有听，我那天的时候就是来接待了一个就是从杭州来的一个算是我小弟子的一个女孩，她来到我这儿，我开车拉着她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呢，我突然之间打开了我的音乐。它上面放的就是肝脏疗养的这个声音，我当时还想，妈呀，我竟然这么玄学的吗？我手到哪里，我的生活所处都是对应的。然后那段时间，因为知道就是春季肝脏气血要萌发的这个时间节点，我其实最一开始我去做的这个经络的刮痧啊，就是把肝火给它推发出来了，发出来了之后就要养了嘛，我就开始喝那个养肝茶。那你看饮食嘛，饮食也作为药物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就伴随着一些调整肝脏的这种音乐，然后听的就感觉，哎呀，好舒服，你知道吧？也没有什么火气。其实，在春天刚一进入的时候，我火气挺大的，而且还把病发出来了。这个听播客的人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整个人都非常不好。然
是
后，
的。
但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还好。然后夏天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会适合一些火嘛，火五行的这种音乐，养心的，对不对？然后秋天呢，就是会养肺的；冬天呢，就是养肾的。然后呢，每个月的阴历的三六九十二月份，这是五行属土的，我们就可以去听一些五音为土的这种音乐来进行什么呢？对应性的疗养。那你说，它这个是大环境的，一年整个的一个大状态。那按照每一天的时间来说的话，它12个时辰对应了五行也不一样。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是也可以在百度上面去查一下关于就是这些方面对应，如果你们能做到全程对应去听哦，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比如说你这个时期在对应我去震动，然后呢多余的东西，这个里面脏腑里面多余的不好的负面的能量被震动下去，对不对？缺失的能量再被给你吸收进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呀。
是的，哎，那我想说，你刚刚讲到就是对应属土的人，他可以去听一些属土型的音乐嘛？那是不是像我们属火的人、属水的人、属金的人，他就对应去听一些跟自己属性相关的这种音乐是合适的？
那你得看你这个五行原始的分比占的多与少了。我打个比方，你本身你是水，啊，你水太多了，你要它干嘛啊？你要补一些其他你缺失的呀。那最简单的，很多人最近来找我看八字，都说你帮我看一下五行缺失。这个事情真的是被我搞到了一个问题，我要给大家插一个话外篇，我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早到喜用神通关，但是我忘了跟大家说一个点。每一年的喜用神通关都有略微的不同，每一个大运的喜用神通关都有略微的不同，每一个大天运20年的喜用神它也略微有不同。如果你只是说你给我查一下喜用神，我好懵逼呀，为什么懵逼？我怎么给你查呀？它这个不是说我查完这一生的喜用神都是如此，所以说世间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这么花花公子。花花公子就在于什么呢？我今天适合听木音。我明天不见得就适合听它，
明白，就是还是要变。
对，就说大家最简单的一个点，我教给大家啊，就你们平时听音乐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个音乐不想听、不好听，过，知道吧？如果说尤其我觉得这种疗愈性很高的音乐， 大部分都存在于纯音乐当中会比较多，静音
嗯。
乐、纯音乐，然后咱们还可以分一些属性，比如说钢琴，它的钢琴键子的这个声音，然后水晶的这种敲击的声音，然后古琴的这种声音，然后呢，风琴的这种声音，包括唢呐的声音，对不对？
对，
笛子的声音，它的这种振动频率，它是个大范围呀。比如说，它完全属木，完全属土，它可以有一个范围的归类。哎，你这种对应性的去听，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这一段时间你需要的是这个能量，你去对应的去听它，然后呢，你就这样子就是可行的。但是大部分人他是找不到他的五行缺失的，他是找不到他的这种分比的。那你们也可以按照时辰去听，你们也可以去按照季节去听，甚至于有的人是这样，他去找检查中医了，中医说你有点肝脏郁结，那你就去听肝阴啊，疏通啊，对不对？他说你心脏不好。那你就去听这样，去听那种养心的呀。你
明白
玄学
了，
不行，你是不是还有中医呢？
对，
你玄学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每一天要去转变，或者说每一个季度转变，或每一年去转变，这个很消耗时间。尤其像我现在，真的是我跟喜帆把这个播客做起来了之后，我少的时候一天接小10个人左右，喜帆是知道的，每一个是打电话的聊，对吧？因为
对。
我不想。做那种，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大的东西，大家集体怎么样？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说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完全所有人全能受益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和喜欢肯定不会做。但我还秉承了一个态度，就是说我要尽量能够一对一的去接度，还是能够拉一个人就拉一个人这样的感觉嘛。所以说，在很多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顾虑到，比如说有的人说你给我算一算未来几十年的情况啊。之类的，或者说你帮我找一下凶神，大部分都是有事情找到我，我可能才会来。那我为什么说这个概念呢？因为今天我和喜帆把这种五音疗愈抛出来了，肯定有很多人会很感兴趣，说美丽，你帮我查一下，我到底用什么样的声音来疗愈？Oh my god！我跟你讲，
你已经条件反射了都，
对，我已经会条件反射了，就是好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要凭自己的感觉。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会按照季节来，然后大家可以按照中医的建议和指导来，然后这样会很好。除非有的人说，我要你给我出一套全面的声音、饮食、方位这种具体，那就是风水了。那风水其中包括五音也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是五行范畴的嘛，你知道吧？对，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说大家在听的时候，你们就是要适合自己。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人他特别有灵性，他的身体能量很通透，就像我。我特别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声音，他听着之后，我身体哪一个位置会有感觉，哎，我就会去听他，直到听到这个声音对于我来说，在我身体里的这种振动频率完全实现统一的时候，我可能就不听了。为什么？他已经帮你实现平衡了呀。
哇，那你这个很好哎，就是你相当于是你自己的身体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然后你就去听对应的音乐，然后就能够给自己达到一种平衡。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每个人都具备这样的一个能量。我要给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件事情。原本其实这一个是想在未来我给大家分享内丹，就是道家功法里面分享。但今天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我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其实像是我舅舅和我舅妈，他俩身体特别不好。我舅舅因为他常年经商嘛，他一直坐着，坐着就导致他的那个就是说大肠的蠕动不是很好。就是说他的肠胃代谢，这种不是很好。然后包括就是说他年龄大了嘛，年龄大了之后肾气明显不足，就是肾虚。说句实话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也不会直接跟他讲明，但是呢，就是我当时有教他去练道家的内丹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说你坚持去练它，我说呢会对你的身体打通特别好。然后我记得当时是我都已经从过年回家回到我大连的城市了，那一天我就给我大舅和舅妈打电话，我就说你们最近状态怎么样？他就说，哎，跟你说啊，因为他说就是我叫我小名嘛，然后说这个东西挺神奇的。我说怎么了？我不跟你们说内丹的神奇啊，我跟你说到音乐的事情。他说我和你舅妈吧，就他俩统一都肾虚，因为他是常年经商过度疲劳，过度疲劳的人会伤肾，你知道吧？然后呢，再加上我之前那一期我给大家讲过，随着年龄的就是说长大，我们肾的那个肾精它会逐渐逐渐的亏损， 就说我们肾气的这个肾精一旦没有了，人可能就到寿，你知道吧？所以说人都是随着年龄之后，逐渐肾就虚下来了。不仅是肾虚，它是到不同的年龄，我们身体的脏腑的虚弱，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就到这个年龄可能这一步虚，那一步虚，那一步虚，那一步虚这样子。然后他当时就说，你知道吗？我和你舅妈吧，我俩人平时静不下心。刚开始教他们练功的时候，坐在那儿，那身上就像长东西了似的，你知道吧？坐不住了，左动一下，右动一下的。后来我在临走的时候，我就随便带了一句话，我说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听一下音乐。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给他们讲听什么音乐，真的。然后你知道当时的时候，这不回来了之后，我们就打电话，然后他说你知道吗？我和你舅妈吧，就挨个音乐翻，就听到了一个音乐，哎呀，特别舒服。我俩就每一次练功就听的这个音乐，我俩就能练进去。我说什么音乐呀？他说流水的声音。那我在这里要说到了一个声音疗法取向的概念。流水的声音代表了什么？五行属水呀，那是水呀，水的音。那不一定是它的这个振动频率，它是可以实现，它的相法也是可以实现的。那你看这种金的声音，唢呐哒哒哒哒哒的那种很明亮的。它也是属于金的这个领域和范畴。那像这种水的声音，对不对？它就属于这种水的范畴了。那你大自然里面的这种声音，大森林里的这种声音，那就是木和土的范畴了，是不是？大家可以这样子去搞。
哦，明白了，哇，这个好好，我觉得他们也很有灵性，我觉得你这句话点的也很是时候。
对，然后你知道吗？他俩练功还跟我说。哎，我跟你说哈，就每天早上5点多钟那会儿练功，然后呢，就是听着就很好。然后晚上呢，就是就是说11点左右的那个时候练功就会很好。然后我就后来就了解他，你看他晚上练功，他说尤其是晚上练功，听的水的声音真的太舒服了。那你看他正好是在子时前后和亥时左右，那个就是水的时间的能量，然后他就听了水的声音，然后再去。那你说是不是？其实这个震动的频率也在对它进行疗养和疗愈。
嗯，是的，诶，那我这么举一反三可以吗？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五行可能比较缺火的人，那我可能选择一些在火时，然后去听一些火行相关的音乐，这样子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是可以的。但是火的这个能量它很特殊。其实这个在最后的时候我可能会给大家分享，因为火的能量它大部分的时候会去调动，用于什么？调动我们的心气，调动我们的气血的时候会用。因为火的这个能量它比较热烈，比较活跃。就说它这个东西就有一点点，还是说是按照你现阶段，因为听音乐是眼下当前要做的事情，对不对？现阶段就是，比如说，这个这样吧，我今天放到今天最后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们在不同的情绪状态的时候，或者说身体状态的时候，你们去听什么样的音乐去疗愈自己，好不好？
好呀，好呀，对吧？这个特别好。那我想问了，就是除了刚刚前面分享到的那么多，其实就是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时间点对应的音乐嘛。那我们分别是什么时候听什么样的声音，会对应疗愈到身体的哪些部位？这个有定向的吗？
这个有，你们去百度就好了，就是12时辰对应你们的脏腑嘛，就直接就有了，百度上全都是。
明白，可以的。哎，那除了身体疗愈这块，就像其实我们刚刚分享的还是五脏六腑的这种，相关的疗愈。但是回到情绪上的疗愈呢，就是声音疗愈，它对我们情绪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像消除负能量啊，治疗的抑郁症或是躁郁症这种问题，它是有效的吗？
肯定有效啊！情志上的问题，在中医和道家，包括玄学当中叫五志。五志，喜怒哀乐呀、愁啊、恐惧啊，这些都是啊。
害怕就是说恐惧的时候听音乐也是能够有很好的缓解，对吧？
对，因为恐惧的时候是你的肝脏和胆经受到了破坏，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去听一些关于疏通肝胆这样的音乐的时，就会对你们有帮助。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时候听一些水音，为什么听水音有帮助呢？因为水音它会生肝脏嘛，生肝胆嘛，会加强你肝胆的力量。
哦，哎，那我想说，听声音的话，像这种声音的疗愈，比如说像我今天情绪不好或心情不好，但是都这种心情跟情绪，它可能仅是来自于我今天遇到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它是短暂的，这种情绪它很快就能够排解掉或释放掉。但像那些有长期的精神疾病的这一类人的话，他就是要去坚持不断的去进行这个疗愈嘛，就是自我的。音乐的选择，
可以啊，那我说句实话，你要全凭音乐来治病，那咱们就片面了，对吧？就说它只是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对于我们能有帮助的。那玄学领域的调整，包括各种疗愈的范畴太多了，你可以选单向的，一直持续的输出，你也可以选多项的持续输出啊。
哦，明白了，哎，那稍微拓展一下啊。那
嗯。
像声音疗愈这样子，它可以去帮你排解掉一些情绪的问题，也可以帮你去排解掉一些，五脏六腑的隐藏的疾病的问题。那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能量上的提升吗？比如说，什么音乐听了之后，我们会变得特别的能量高，或者是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幸运的事情的发生，这样子。
来，这里面有一个闭环，这两个闭环你没有连接到一起，我帮你连接啊。首先，你说的情绪和你五脏六腑，你为什么把它俩脱离了呢？哼，它不是脱离的东西，情绪和五脏六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关联。就说你五脏六腑打个比方，你肝脏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发火？这不就是
哦，
情绪
对。
吗？你很哀伤的时候，你的肺气一定不被闷在这里。就说你多思多虑的时候，你的脾脏的运转功能就会出问题。你心神不宁的时候，就说精神力的时候，一定是跟你心脏对应的。就说你们的五情和五志，它是来自于你们脏腑运转出来的结果呀。
哦，明
这
白
一下就
了。
通了吧？所以说，你说它到底有没有能量上的变化呢？它一定有啊。比如说现在我眼下当前。被外力冲撞也好，还是自己肝脏的肝火被引发了也好，突然之间这个火就来了，我也得发出来，对不对？那你立马要去疏通你的肝脏，比如说正常来说，我生气要生1个小时，哎，可能这种音乐你听了之后，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啊，好舒服，没脾气了。比如说很哀伤，因为在讲这一期之前，我就尝试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不是肺气不足嘛，我肺可能原始天生就不是很好。然后呢，然后我在喝中药调整，这段时间也在调整。然后我记得前两天我就去找了那个，就是关于肺的一些的音乐的调整，它是那种很尖锐的一点的声音。我觉得对于我认知来说啊，就是说我内在本身可能对这个声音有一丢丢的抵触，可能是我肺里面有一定的问题。那我就会抵触它，它来震动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是我们要去，哎，大家洗牙，大家能知道吧？我用那个洗牙的东西把你那个牙结石给你震动掉，它那个声音，它来自，它给了你了之后，你去震动它，哎，刚开始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磨合时期，哎，你会有这样感觉。我记得我那两天就在不停的听那个肺音的这个音乐，然后去给我自己进行调整，听到后来的时候才感觉通了，哎，你就会发现，就感觉这个气儿就顺一些了，能明白吗？然后呢，包括其实我在听，肺是一个方面，肝是我这个季节一直在听的。然后在今天咱俩讲之前，我又去听了那个肾的音乐，就是我找了一个肾的音乐，我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平和的、很宁静的，像水一样的这种声音，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说它会让你进入到这种状态里面，就包括说。我在讲之前为什么要听肾的呢？其实，在讲之前有点兴奋。今天就是因为例假给自己减少了工作量嘛。然后我今天是有邀请朋友来我家里面，就是坐着喝喝茶之类的。因为这样像我这样的时候，能做的工作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要休息。然后我就很兴奋，很兴奋。你想，我那个状态就是不太适合我静下心神来给大家讲。然后我就听了一会儿那个。肾的这种音乐，然后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就会整个人真的宁静下来了，像水一样的状态，然后就才开始给大家录的这个播。
原来你偷偷开小灶了。
对，然后我跟你讲，大家可以运用这种音乐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比如说我要参加考试，有点紧张， 那提前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听一些平铺先生的。如果说我现在好困呐，我要起床去上班，那我就听一些火的，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一些不同的这些能量相关的音乐去对应，那岂不是更好？就说我们可以把它从一种疗愈的领域变成了什么呢？便捷的使用工具。
是的，是的，哎，但是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概念，是我们其实还是不太清楚的。那究竟其实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积极的调动你的能量的，是听火的这种音乐嘛？那其他的元素的音乐，它其实是对应什么样的能量状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比如说像土型的音乐、金型的，然后木型的、水型的这些音乐，它对应的能量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呀？
其实这个是我想放到最后给大家讲，
嗯，
就
好
是
吧，
比
也
如
行。
你，对，比如说你们出现在不同的一个能量状态的时候啊，然后呢，你们需要用什么？这样我再把五行的属性一跟大家讲，大家就诶，一目了然了，好不好？
嗯，好，可以的。哎呦，我觉得这个声音疗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虽然说我们仅仅是做一些入门级的分享，但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有趣，跟已经打开了我很多认知了。
这个就像是我一开始知道，哎，声音也能疗愈，然后把我原先的那种感受重新总结带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是一样的感觉，真的。这个就是我
对，
学习咱们东方传统文化和东方玄学和东方哲学以后最大的很多次的感受的感触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东方文化真的非常的博大精深。然后像这个声音疗愈嘛，就刚刚我们分享了，其实你的情绪跟你的五脏六腑的疾病，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鸡跟蛋的这种区别吧。就是你的五脏可能不健康了，它就会引发这样的情绪，或者是说你这种情绪的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了之后，它会返回到影响到你对应的五脏这样子嘛，对吧？那我想问，就是声音疗愈这一些方面的时候，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疗愈的呀？比如说情绪。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到啊，它是通过这种震动。震荡的这个频率，它去跟你的这个经络和脏腑进行共振和激发的，它是震荡这个经络和气血的这样的方式。就是你看这个声音在呜啊，它这样的时候，是不是它有一个震动的波动？
对。
呜，它能感受得到。你就是你自己平时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练发音的时候，就是你自己感受一下，它的每一种震动频率有高有低，它都不一样。就它就是通过这种震动来说的，其实我理解它就这么简单，它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玄幻。就像我说的似的，你的这个，哦，打个比方说，你的这个位置，它上面长了一些东西，你去震动它，它就一点点脱落，一点点脱落，是不是这样的感
对，
觉？
对，是的，
对吧？然后呢，就比如说我身体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能量、负能量的汇聚在这里。然后我拿这个跟你原始同样振动的一个频率，就比如说我这个振动频率我不会伤到你。为什么叫同样的振动频率？是这个东西我没有来克制你，没有来伤害你，不是说是我，比如说这个小树它在震动，我用一个大锤子来了把它干倒了、砸死了，不是，它的这种频率就是说让你从内而外的松动。我打个比方，咱们去想象啊，一个画面，就说一个纯净的晶体里面有一团黑色的能量，这个黑色的能量就是负面的东西。我用原始同样晶体的这个震动东西，就像我自己在那震，我甩一甩，甩甩甩甩甩甩甩，震震震震震，这些黑色的东西就有裂痕了。有裂痕了之后，就一点点掉下来，一点点消散了。是不是这就是声音疗愈的本质？
对，是，哎，那我想问了，除了情绪方面，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方面，哈，声音疗愈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其他方面非常实用的调整吗？
情绪方面，像是五脏六腑，那你想由咱们人身体所有带动出来的都是啊，包括什么睡眠呢，放不放松啊，对不对？然后呢，会不会胡思乱想啊？它包括的范围太多了吧？
那确
是
实
不
哈，
是？对，它都可以包括在里面的呀。
就是哇，那我觉得非常像，就是一个点，它会拓展到生活的各个面上面。
啊，对呀，会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帮助，因为我们的人身体本身就是和天地自然本身就是应该是一体和和谐共振的呀。那么我们人带动出来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情志、想法，这些身心的东西，都是包括就是今天最后的时候，因为我在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章，今天我就把这个人写的一些东西，我记忆当中能够记住的一些东西，我跟你分享，就包括很多人便秘嘛，他们就去听音乐。听听就不便秘了，
妈呀！就是那些不爱吃青菜的人有救了，你还有别的路可以选。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会有。然后比如
哦，
说今天有一些我们没有分享到的，然后大家会感兴趣，你们就去查嘛。比如说人说我为什么天天有一些症状就是很小众的，你就去查。中医的理论，它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你就试试对应去听的那个音乐，对不对？
哦，对，哎呀，这
你
个
就你，
题非常好，真的。
对，就包括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抑郁、躁郁，那其实你想，在古时候没有抑郁和躁郁这样词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的病啊，他不可能没有这样的病，他无非就是五行问题嘛，脏腑问题嘛，对不对？然后呢，阴阳问题嘛。那你找到对应的之后，你再去听，不也是可以的吗？
是的，其实等于就是说，我们生活中需要的很多的一个解决的问题或者解决的麻烦出现，比如说，哎，像我今天失眠睡不着，或者说像我昨天熬夜了，我第二天起来有气无力的，或者说像我，其实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能量状态去面对工作，但是我的能量就是很低，或者是说我现在可能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就是，哎呀，我正在渡劫，我正在历劫，我的能量状态非常的差，我该怎么办？等等的这些情况都可以去找到对应的一个你身体的缺失，然后再通过对应的声音疗愈来去进行一定程度的治疗，对吧？
对，然后你们想啊，你通过这些东西把情绪和情志相关的东西调整以后，你的其他方面的状态就会转变，那就会带动更大的什么运势相关。那我今天都把最深奥的东西给你们了，你们要听不明白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对吧？
底牌了，打底牌了，已经开始。
对，我向来很喜欢给大家讲干货，当然这些干货讲给谁呢？讲给聪明的宝贝们听的。那聪明的
好
宝贝
的。
听清楚了之后，大家我跟你们讲，你们又打开了一条什么呢？新世界的大
是的，而且你会
门。
发现，就是你自我疗愈的这个事情，其实不需要去外求，就是你自己内求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调整状态。
但是，你说到这一点，怕把别人误导了。但是这种能量相对来说，它还是很小的。大家把它用于去简单的进行细微的调整没有问题，但是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很大的一种疗愈和调整的方式。就说你会发现，医学来说，道医来说，真正的医呀、药啊、针啊、食啊这些东西，它会对人治病啊各种方面产生很重要的来。但是你会很少真正听过哪一个超级大师，他用音乐把我的病治好。所以说，音疗，我真的个人觉得，它只能作为什么呢？调整一部分身心平衡的点。真正已经有病的这群人，我建议你们哈。它只是用于配合，或者说你们真的已经行运出了大的问题、大的灾祸，出了很严重的，你用声音想给它搞定，不现实。我并不
明
是抵
白了，
触，并呃，我并不是抵触在做音疗的这群人，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因为我有个师兄，他做这个真的做得很好，那个风铃啊，在那一转的时候，声音响的时候，我感觉他像是天上的仙女，你知道
啊
吗？
哈哈。
就是他在做声音疗愈的时候，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说做声音疗愈的一个人。他是因为他是我的师兄，我认识的他。如果他不是我的师兄，我也会喜欢，因为他平时会玩风铃，真的，他会玩颂钵，然后他就会玩这个手碟，他还会去玩一些就是印度的，他们很多的那些新马，就是说印度啊，包括那面。我那个是什么国家的乐器？我记不住，就是印度尼西亚是哪里来着？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印度尼西亚，
对，我也
印度
一直
尼
在。
西亚不就是一个国度吗？
啊，好像是。今天我就是我对于那篇我去的很少，那边的国家我真的去的很少。 然后我就是他就会玩那个风琴，不是我们那种风琴，是他们国外的乐器的风琴。
吹着的，然后会拉着的那个风琴，是不是就一拉一合，一收一合的那种？
对，一拉一合，一拉一合的这种风琴，然后他还会去玩这种，就是，好多国外的，尤其是像是跟佛教有关系的一些，有一些乐器，甚至于我叫不上名字，他会玩这个，然后包括他会边玩这些乐器，他会通过他自己声音的一个震动去给大家疗愈，他经常会开这样的疗愈场。这个是其实我有想过，因为找之前我在跟喜帆做这个栏目之前，我有想过未来如果说真的有做到这种疗愈，或者说是如果真的能有机会大家线下见面，我觉得这种见面方式会很好。比如说这个他在唱那种梵音吧，就是佛教的梵音，是不是？然后那种
对，
声音震动，然后再用这样的音乐，然后再配合着他们是一个小的这种。玄学不算，他们不叫玄学，他不是玩玄学领域，他是为玩这种疗愈领域，因为他本职是瑜伽师，然后他在
哦。
做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会把整体的这些带动，然后他们这个乐队里的人，有人是在玩其他的乐器，有人是在以这种发音为主，那个人是以那种发音为主组成在一起，
哦，明白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声音疗愈它就是一个辅助，主打
对，
辅助。
对，主打辅助，然后他的这个辅助，因为他本职是在做瑜伽的，瑜伽更像是运动这一类的，对不对？然后他
对。
会配合着这些疗愈给大家，然后呢，就比如说他们在瑜伽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那个禅修的过程当中，再配合着一定的音乐的疗愈在里面，声音的疗愈在里面，就会达到一个什么呢？锦上添花的效果。
哦，明白了，就是它不能治根，但是呢，它可以配合着其他的治疗的主要的方式来去跟，把你的那种症状啊也好啊，把你的那种治疗的效果也好，能够达到最大化。
对，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小的事情，包括情绪上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一些小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一些睡眠啊、情绪啊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工具。
是的，那这个话题就来到了我们前面埋下的一个小彩蛋，就是我们最后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样去找到，或者是怎么样识别到适合自己的声音疗愈呢？
我简单给大家分享几个点，大家应该举一反三，自己举一反三啊。就是说
好
我
的。
只给大家讲概念，细节自己填充，千万不要来找我给你们做细节填充，因为我真的好害怕，要讲好久的专业知识，然后未必讲得通，都笑
又来
不
给
完
大
了。
家打预防针了，美丽。
对，我很害怕，因为真的最近我是很感谢大家喜欢我，但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些问题，你们完完全全可以通过现代的这个网络平台，全部都能给他们搞定。就我和喜欢给你们概念，你们去玩，随意的玩，好不好？然后
好。
我先说第一点，就是说那个火的音，这个火的属性的音呢，它有一种提心气的感觉。就说这个火的音针对于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好呢？因为火它对应的是我们人身体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心。它是一种提
哦，
心气的一种曲子 那尤其是针对有的人心神不宁啊，然后呢，心主三魂七魄啊，三魂不见七魄呀、啊，心慌啊，恐惧呀、啊，紧张的时候，你们就去听那种火属性的音乐，因为这种音乐是很容易入心的。入心一方面，它能带动你们什么呢？就是说心力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安神效果。
哦，那晚上睡觉之前适合听吗？
不
火。
适合。其实火音，我给一个群体的人建议适合什么？有些人想睡懒觉，他有起床气的这群人，就说他起不来，他难受，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有的人会有经常性的心慌啊、恐惧啊、紧张，这种时候你可以去听一些这样的火的能量的这种音乐，因为。
哦，
大部
明
分
白。
火的能量的这种音乐，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热烈的那种感觉，然后
是
比
的，
较激动的提气的，然后养心又护心的感觉。
就很像之前他们讲的，就是如果你感到很害怕，或是你感到恐惧，或者是你去不小心刷到了一些恐怖片的视频啊，你就去听红歌。你知道红歌吗？就像
对。
国歌啊，然后党歌啊，然后军歌啊，那些红歌，你就会立马就不害怕了。
那你看呢？咱们中国的五星红旗为红色，国歌这种壮志的这种感觉的歌曲，其实就是很有火的属性的。因为这种火的
对。
属性的歌，听完你真的会有一种那种兴奋感，然后呢，就会有一种被加油鼓劲儿了的这种感觉，就不会
哦，
害怕了，然后也不会没精神了，兴奋起来了那样子的感觉。
哎，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把你的闹钟改成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种立马弹起，再也没
对，
有起床气。
立马就精神了。对，就是感觉是把这种音乐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它真的会很好，也会给我们生活提供很多的这种玄学的小兴奋点，我觉得会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咱们的粉丝群里面也好，还是说是咱们在接度的。就说我在接触的很多的人群当中也好，有很多人经常是那种很郁闷、很憋屈、
对，
憋闷感
是的。
很重的人啊。我建议这类型的人，你们去听什么呢？就是木属性的音乐，因为木属性的音乐它会疗愈你的肝脏，那它这个整体音乐的感觉会给人一种很爽朗、很豁达的一种感觉，然后它就是。他会在你憋闷的时候抒发你的情绪，那有的人就会听完之后流泪，那流泪的话就是在肝脏排毒的一个表现，对不对？那有的
哦，
人就会在这种很怒火很大的时候，他就会停止他的怒火，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你就是不开心的时候，比较憋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在你降能量状态的时候，你体内本该流动的这个气。他会处于这种停滞的状态，你会发现，当你生气的时候，人为什么说叫生闷气，就是这个原因。就说你生
哦。
气，你本身这个体内的这个运转的这个力量，它正常流动嘛，它就停滞了，然后它逐渐就会什么呢？停滞在肝脏这个位置，它就逐渐消耗肝脏的一个能量，那长期堵着就容易抑郁。抑郁其实很多时候是肝脏郁结引起的一部分原因啊。啊，不代表你们有一些脑部损伤的这种抑郁啊，就说很多的那些抑郁是由于肝脏郁结引起的，身体气息郁结引起的。但身体气息郁结，它生气是一方面，还有很多阴阳上的问题、寒湿上面的问题，这个就需要真正的专业人去给你们真正的辩证啊。我在这里不作为过多的讲解，那么就
好
是
的。
在这种长期堵着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抑郁啊、脾气暴啊。长结节呀，那像这种时候，你就去听一些这些风格比较悠扬的、生机盎然的这种曲调的这种音乐，它就能达到什么呢？通达疏通，就会帮你梳理你的这个肝脏的一些气息。
明白，因为其实像我们以前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你觉得难过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就去听一些快乐的音乐。但其实某种程度上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你听快乐的音乐，有点像你在选择了一些反向的情绪的音乐来去掩盖，或者是来把你试图拉出来，带动到另一个情绪去。但我觉得这种行为可能是有一点压抑性的，像你说的，听一些。木型的这种音乐，它可能会悠扬，可能会抑扬，但是它会能够帮你去进行一个抒发，它帮你做一种情绪的宣泄。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真的是会更好一点。
对，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就是肝脏相关的这些音乐。来，哎，我记不记得它这个名字叫什么？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肾脏和脾脏，还有肺部的音乐的名字。一会儿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些你们都能查到很多很多，上面都有。给大
对，
家介绍啊，那下一个来说的话就是脾胃，脾胃就是整体来说肠胃嘛，通气嘛，这种感觉。比如说你们经常会有一些什么便秘呀、消化不良啊，这种时候你们就需要去听土的音乐啊，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个音乐叫做十面埋伏，就是说当你们在饭后啊吃完了之后感觉有点胀气。 然后或者是感觉消化不是很凉的时候，你真的你去听那个琵琶独奏的，就是《十面白
噔
光
噔噔噔这种，
》，对，噔噔，它那个声音就是
对。
就是这种激烈的战况的这种感觉的音乐。然后你其实这个点它是这样子的，它这种忽快忽慢、忽强忽弱的这种音乐哈，它整体它能够促进，就是曲调能够刺激你的大脑，然后呢，帮助你的肠胃，帮助你吸收。就是我曾经尝试过，就是你听一会儿了之后，你就会感觉你肚子里就会有气动，你知道吗？一会儿你就会有种想要干什么的冲动。
好，懂 了，懂了，
对，
懂了。
对，就是会感觉有一种气上窜下跳的，然后你会有点想打嗝、想排气，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饿了的感觉。然后你知道我有一段时间特别逗，因为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音乐可能都是古琴的音乐，或者是琵琶的音乐，或者是古筝的这些音乐啊。因为我听这种音乐听的会比较多，我听西方音乐早些年多，这几年比较少，这些年大部分都是以东方的古乐为主，听的会多。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我的房间里放各种古琴，一会儿商音啊。一会儿语音的，一会儿那个就是公音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安静，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你知道吗？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按照节奏去听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本跟肠胃有关系的问题，而且包括很多人很多思多虑的人，想的很多的人，你们就要去听土音的音乐。
我想说，在这里我稍微举一反三一下啊，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这个音乐《十面埋伏》，它可以调脾胃，促进你的吸收。那是不是它是一个会长胖的音乐？像我们这
那
种
这
想
个
要
东
减
西，
肥的人，就不能听那么多。
那你们脾胃功能太好的人，你们就少听一点呗。你除非你们脾胃功能不好，对吧？过度了，或者是过于不旺盛都不可以。它是最好是实现平衡的一个状态，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对吧？
懂了，十面埋伏，我要把它拉黑。
然后，但是就是这种音乐还适合那种比较多思多想的人，想的很多，因为它会伤脾胃，伤你的脾胃的运化功能。
那我又是属于这一类人呢，真的很矛盾呢。我脾胃，我觉得我吸收又好，又多思多虑。
我觉得其实你脾胃应该还是多少有点问题，因为你吃的多了就长胖，运化功能是不是太好了？当然我不是中医啊，我也不是道医，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或者开个玩笑，就说脾内功能它正常的一个运化机制不好讲，因为我真的没有太深入去研究这里面的太深入的理论啊，就是说你要它去实现平衡也好，因为人长胖不一定见得就是脾胃功能这面的一些太细致的问题，它还有可能是你身体的湿寒太重啊，对不对？还有可能是你身体内分泌失调啊，它可能不单单只是你脾胃运化的问题啊，脾胃吸收和运化的功能，对不对？它是这
明
样
白
子
了。
的。然后下一个呢，就是针对我最了解的，就是关于肺气这些方面的一个调整，因为肺气其实是，我跟你讲啊，假如说大家肺气不足，大家就容易睡觉。然后呢，对于我了解的，就是说你很多就是说助眠啊、调身心，它反而是用这种肺气的音乐调的。因为就说你要去给这种，哎，怎么说呢？就说五行当中的一个很先行的一个。先行军就是肺，因为它主呼吸嘛，对不对？我们适当的一定要去懂得滋养它。就是说，很多人有的时候会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有
对。
的人会经常很哀伤，哀伤那种。形容一个感觉，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总跟别人开玩笑，我说得了林黛玉一样的病。其实我 是因为上气不接下气嘛，原始先天的肺气不太足嘛，对不对？就是林黛玉这种感觉，她不是发火，她不是有怒气的那种肝气不好的肝脏不好的感觉，她就是那种自怜自哀的，很悲伤的，很忧
叹
伤的。
气。
看气，我看到这个花落了，死了，我也在悲伤；我看到落雪了，我也在悲伤；我看到树叶黄了，我也在悲伤的这种感觉。
哦，我懂了，就四个字：伤春悲秋。
对，这种时候你们就要去听这种关于废弃相关的一些，然后有一些，比如说身心不是很平衡，调整睡眠什么的。但是其实我没有太深入了解，就是废弃调整睡眠的原理。如果真的有专业的中医人，或者是专业的玩音乐，就是玩古乐或者玩音疗的这群人，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好不好？让我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而且我想到，就是近几年，特别是疫情开放之后，大家这种肺病之类的这种感冒的细菌不是特别多吗？然后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的肺应该都是有一些受损伤，或者是特别像最近也有一段病毒啊，从肺炎引起，或是从呼吸道感染这种引起的。我觉得这些人群的话，他们也是非常需要去进行这些肺这一类的医疗的辅助，对不对？
对，大家是可以，然后呢，还要一些其他的配合辅助，这个后续有机会再给大家说啊。哎，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不是肺不太好嘛，然后我是跟我师傅约的5月份之后，我们可能要去山上，因为我有一个师伯，他专门针对我们疫情之后的肺的损伤，他做了心肺的丹丸，就是以前古时候皇帝吃的那种丹丸，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肺恢复到一个最自然健康的状态，然后这个也是我师傅当时帮我去求的。为什么？因为我是身体的确是有点弱啊。然后我师傅说我带你去，他们这种丹丸是那种一个星期吃一颗，然后你吃一年，然后呢，师傅说你能吃到面若桃花。我要去给大家试药去了，然后真
真
的，
的有趣。
我要去给大家试药去了。对，我想去搞一些我自己尝试。因为只有真正我自己知道了之后，尝试了之后才知道它能怎么样。像这种丹丸，它不是简简单单的那种丹丸做出来之后，然后你就吃，它是通过我们道家的法事，各种天地人的神的能量结合出来的东西，然后它需要通过他们特殊的方法去制作的。然后我
明
要去
白。
吃神丹妙药，调整我的肺气。
那我们等待你面若桃花归来之时。
那最少得吃一年哦，我看一看。不是吃一段时间调整一下，然后最后一个点的话，刚才有提到了金啊木火土，最后一个就是水。其实我觉得水反而是有利于我们调整睡眠吧，对不对？当然可能金在生水的时候也能调整睡眠，那这个点大家一定要 get 我这个理儿我还没给它捋清楚啊。然后呢，就是肾脏，如果想要调整肾经流失啊，肾经流失的人一迟钝，就说迟钝。这个迟钝这个词，大家自己去理解。然后呢，有些人疲劳啊，状态不好啊，一直处于一种外在匮乏和内在匮乏的状态呀。我这个时候告诉你们喽，外在匮乏、疲劳，内在匮乏状态，大家就要去听什么呢？就去听这种肾相关的、水相关的音乐来调整。然后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的人注意力比较涣散呢。他的专注力不强啊，他这种情况你们也都可以去听一些关于水相关的能量。那你看，返回到刚才的概念里面，为什么我舅舅和舅妈他们在听其他音乐的时候专注力不能实现呢？反而是听五行属水的音乐，他的专注力就来了呢？问题关键就在这里，水的音乐不管是他在哪一个时辰来听，他都有提升专注力的能量在里面。
哦，明白了。哦，哇，那这么讲下来的话，那现在其实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状态或者是能量状态的判断，大家肯定都有这个本能了哈。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就能够通过美丽刚刚给我们分享的金木水土火这几个属性的音乐来去对应给自己安排。
对，水的音乐像是听流水的声音是，然后我之前练过的那个古琴的曲子叫《梅花三弄》，它也是五行属水的音乐。它的这个还有那些高山流水也算一点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那个古琴。就他的那种高山流水的感觉，然后包括梅花三弄的这种感觉，因为他的这种音乐的展现形式会给我一种柔软又坚定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行云流
水，
水有水的特性的这种感觉。就说这种行云流水有水的特性的能量，它能入肾，它跟肾的振动频率是相同的，而且它是那种，我记得好像这个梅花三弄它的泛音阶段，它泛音的时候它是。有一个3次的重复，你知道吧？就说它这个能量是那种反复的、 源源不断的一点一点给予到你的这种感觉，然后你听这
哦，
种曲子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像周围一切都慢下来了、静下来了。而且你知道我在听那个高山流水的那个古琴曲的时候，其实我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被带到那个水里面自己在游，哎，一会儿上
哇！
去了，一会儿下来了，一会儿激荡了，一会儿慢了，一会儿快了，就整个人就是随着这种水流的感觉，但是这个曲子一定不一定只是属水，为什么？它又有高山又有流水嘛，对不对？它有水的这种静谧，它也有这种山川的这种挺拔，然后呢，这种辽阔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大家去听这种音乐的时候，就可以按照呢今天晚上跟大家说的，反正总归到最后给大家总结，就说五音它针对的振动能量振动频率不一样，对应我们身体的五脏。不一样，对不对？那它的音乐属性在咱们整个人间的展现形式不一样。那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当前的需求也好，还短期的需求也好，长期的需求也好，去进行针对性的选择和调整就 OK 了。
特别棒，真的，而且
嗯，
也像我们之前里面一直讲到的，如果说
嗯。
对医疗这一块有比我们了解的更深更广的，都非常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去给我们进行更多的叠加分享。
嗯，我非常欢迎，因为我也有知识的空白区域。其实我是一个大框，我其实会很多捋顺，有些细节的点我很喜欢，就像医疗，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把它更多的深入进去，没有那么多时间钻研它，除非哪一天我老了，你知道吧？然后有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它，那我肯定很愿意，然后把 它
不
研究
会
出
的，
来，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文人雅士，对不对？
不会的。我跟
嗯，
你说，你越老越吃香，你知道吗？你可能越老越忙。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不要，我跟你说，我给大家说，我想40岁之后我就退休，好吧？我现在
你
我还有
退
五
隐是
六，
吗？
对，退隐江湖，然后让我40岁之后我就找一个，想找一个南方有山有水的小地方，小院，我就在里面种种花呀。养养草啊，玩玩瓷器，听听音乐，玩玩香啊，这就我的日子就很好了。
能不能再救我们多几年的时间？不要
哎，
那么快退隐好吗？
现在的预想是这样子，谁知道老天爷那个时候让不让咱退隐呢？对不对？这个使命性的问题吧，好讲。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啦。
好的，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
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